看到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大概是两节式圣经323页。如果大家手中是两节式的圣经，应该是323页。第8节，我们很熟悉的，我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一块地方给他做产业。不过呢，他出发的时候他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晓得，原来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他，所以圣经说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那么下面接着就说，当他在异地居住帐篷的时候，就好像和那么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同样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就是神说要把一块地赐给他们。那我们都知道，这块地呢，就是迦南美地。那现在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第11章。生命记第11章，是两节式圣经，旧约231页。我们从第8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但胆壮，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那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这段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说，神是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圣经特别说它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下面说这块地呢，就是他要进去，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就是说迦南美地要成为他们的产业。然后呢，下面我们知道圣灵就形容给我们看这块地是怎样的。他说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不止如此，神和这块地发生关系，是耶和华女神所眷顾，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女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在世界上有一块地是很特别的，神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说从岁首到年终，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旧约的约珥记。约珥，约珥记应该是在但以理，然后是阿摩斯，是何西阿，下面呢就是约珥书。约珥书呢第1章。第6节，有一对蝗虫 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们知道，这一段约珥书呢是一个预言，不过呢，它是根据以色列历史上一段曾经发生的事，因为我们在以色列历史上在曾经有过一段很严重的蝗虫的灾害。那么这个蝗虫的灾害呢，是特别要毁坏迦南地所有的农作物的，所以等到这个蝗虫大军压境的时候，那么神呢就借着约珥书来形容他心中的情景。当他看见迦南地被摧残了，被一群的蝗虫吞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借着约珥书来把神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这里说到这蝗虫侵犯迦南地，他怎么说呢？这里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形容。圣经称那个应许的美地，称那一块迦南地说是我的地。那不止如此，这个地上的一草一木，谁说是他的？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他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有一块地，神是和这块地完全认同的。他说这是我的地，这个地上所长的葡萄树，他说是我的，树上所长的无花果树，他也说是我的。所以我想，这就是非常特别的圣经。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那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六礼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这是谁说的话？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当神发言的时候，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地。然后下面他不只说是要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在这里神特别加上一句话，就是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所以这块地呢，神已经查看过，而且他的确确知道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下面呢加了一个形容词，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他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们如果知道原文的话，特别你对照英文的话，原文实在说来，这块地是什么呢？是 the glory of all lands。意思就是说，在全地里，这个迦南地乃是全地的荣耀。在这个地上，你能找到许许多多地，所以是 all land， 所有的地，在所有的地里面，是所有地的荣耀。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几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次有一个系列的。有一系列的追求，那么这次我们大概是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从中美出发，然后一直往南走，那最后呢绕过台东到花莲到罗东，最后再回到台北。那么我们大概是用十二讲，就是一共有十二个梯次这样的讲座。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基督那侧福的丰富。不过这次呢，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我们普通讲的基督侧福的丰富是非常抽象的，但是我们的旧约呢，乃是用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到底基督的丰富有 怎样的国度。所以我们就想从迦南说起，就是从神给以色列那块地开始。因为到底这块地代表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人想知道到底这个迦南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有的人认为说，因为基督徒呢，不是，因为这个是先过了约旦河，然后才到迦南。那我们普通呢讲的过约旦河，多半是指的我们经过了我们一生，最后呢我们过了约旦河，那么就到了迦南，迦南就表示到了天堂了。所以在许多的人观念里面，迦南应该是指天堂来说的。所以神给以色列那块迦南美地，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实实在在那块地。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因为根据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块地是真正的那么一块地，是物质的一块地。那么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和你子孙，和你和你子孙立约，我要叫这个地叫成为你永远的产业。所以那块地神说了，最后一定是以色列人所拥有的那块地。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毫无疑问就是他们今天在1948年回去的，回到他们故乡，他们所处那块地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这块地。我们说过，在以色列人复国运动里面，那些最早的那些人，他们多半是不信神也不信圣经，虽然他们是犹太人，反而非常热衷希望能够带进犹复国，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不再漂流了。不过在他们最早的构想里面，他们只要能够重建家园，他们就满足，不管什么地方，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叫他们能站起来，他们都愿意。所以最早的构想呢是阿根廷。但是呢，我们说这件事不会成功，因为根据神的旨意，神既然和亚伯拉罕立了约，而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同时呢是无条件的约。如果你是读创世纪15章17章很清楚，那里明明讲这是永远的约，而这块地要成为永远的产业。那不止如此，这个约呢而且是无条件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问神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承受这个地为业，就是我和我的子孙要得这块地，那你能不能给我个凭据？神呢就给他了一个凭据，那个凭据呢就是要亚伯拉罕呢去找那些祭物来，那么都是3年的，那么找些祭物，那么那些祭物包括鸟啊什么在里面，那么然后呢他把这个祭物就切成两半，切成两半。原来呢，根据那个时候的风俗，如果两个人要立约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完成一个手续。当然他们没有今天说是在指头上两个一同签字，没有，但那个时候你只要两个人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他们就可以，就算是立约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立约一定要用要杀的寄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约呢总是用血来立的，非常非常严肃。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有的生命在这里必须要牺牲，然后呢你把这个寄生呢要分成两半。为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因为立约就是要把两个连在一起，但连在一起有个根基呢，就是有寄生为他们分开，用血为他们分开，那分开以后呢就给他们一条路。那么这条路是做什么用的呢？这条路就是这个签约的这两造，就他们手牵手呢，就从这个两个寄生中间所开出来那条路呢，一同走过去。如果他们两个一同走过去的话，那么好了，就表示说从此以后我们立约了。那么意思就是说，约立刻就生效，你签的字我也签字，所以从此以后我没有自由，你也没有自由。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习俗。那么神呢就用这个当时的习俗要告诉亚伯拉罕这个约的性质到底什么性质。结果你记得吗？亚伯拉罕是睡着了，当他沉睡的时候呢，结果他发现呢，到了天色晚的时候呢，结果原来有一个冒烟的火炉，还有一只火把，就从什么呢，就从两个寄生中间经过。那么读圣经都知道，这个火把和这个火炉实在说来代表神的荣耀。 所以之后你看见很稀奇，就是说神的荣耀单独的从这两个祭牲所开那条路中间经过了，而亚伯拉罕呢还在那睡觉。所以意思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约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签了字了，然后这个约成就了，不，因为神签了字了，所以呢，神认为就已经有效。所以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的约所代表是完全的恩典，和亚伯拉罕将来到底得胜失败没有关系。尤其是你记得吗，后来亚伯拉罕失败了，神就重新和他坚定他的约，特别是他生了以实玛利，他为着要帮神的忙，结果呢他从他自己的这个资源，他从天然的资源，他仍旧生了以实玛利。我们知道那次生了以实玛利啊，世世代代啊，不止在属灵上有难处，在历史上也发生了难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亚伯拉罕失败，但是虽然如此呢，神就在他失败的时候就很坚定他曾经和他的约，所以神又说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从这个约的性质我们就知道，不管以色列人他们是失败了还是软弱了，神说这块地就是他们。所以大家觉得稀奇不稀奇？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大部分的犹太人根本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所以他们是在不信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可见呢，神是想起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就是应许亚伯拉罕这块地要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如果你从圣经来看的话，为什么我们相信说这个1948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是应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呢？果然不错。那么以色列人是等到什么时候才全体会悔改呢？就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要发现原来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主耶稣就是他们所弃绝的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痛苦，他们要悔改，他们要相信，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得救。得救永远是信，心口里相信，心里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能得救。所以基督徒是如此，到那天犹太人也是如此。不过主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我们比犹太人更有福，因为我们还没有相信，我们还没有看见，结果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块地等到今天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去的那块地是实实在在的一块地，而且你根据旧约的这个先知书都预言说以色列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比方说中圣经里面好难得讲到中国，就是秦国，这些人从秦国来。你如果仔细看那个上下文，这都是以赛亚49章的话，那么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要到弥赛亚那去聚集。所以这个就是应验了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回国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那么那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些人从北方来，有些人从西方来，然后下面就说这些人呢从秦国来。那我们知道从北方来，从西方来的大家都很清楚。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从这个美国，从加拿大，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那么北方来呢，那更稀奇。北方来，我们知道是一直到1991年这个事才应验，在这以前难得有几个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根据圣经呢，到了有一天神要对北方说交出人来，那么一直等到莫斯科帝国瓦解了，那神果然对戈巴契夫说交出人来。那么我们知道从1991年，那么有一度大概是每20分钟就有一台飞机，就有一个747飞机从苏联就飞回这个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人从遥远的北方来。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从1991以后，那么在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慢慢的就有好多人是从北方来，但是呢还有一些人是从秦国来，秦国毫无疑问那是指说中国，说有的人说那个可能是埃及附近的地方。我们知道解释圣经啊要很重要，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你不能光根据这个一点的蛛丝马迹就有一个断定，因为根据那 context， 根据上下文，那里的北方是遥远的北方，因为圣经讲北方都是指着叙利亚，南方都是指埃及，所以毫无疑问的，你读上下文，那里的北方是遥远的北方，那里的西方是遥远的西方，如果东方一定是遥远的东方，所以呢，那么根据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是肯定那是指着中国来说，所以我们知道根据那一段圣经预言。有人从中国来，现在大家如果到特拉维夫，就是到这个以色列首都去的话，你看见有个中国店，你一进去啊，你不要问这个他的老板贵姓，他一定姓赵，姓不姓犹，他一定姓赵，因为这些人呢，这些犹太人，这些这个从中国来的犹太人从哪里来呢？从开封来。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么我们在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那么有些犹太人就到了中国，他们为着要求生存，所以呢，他们常常把他们自己的姓埋没起来，所以他用那个时候皇帝的姓，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呢，很多很多姓赵的犹太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中国人，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从中国来。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块地是神赐给他属地子。不过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明一点，就是神有两般的百姓，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属地。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有同样的一个祖先，这个祖先呢就是亚伯拉罕。当然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人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所以神才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那样，那就是基督徒说的，要像海边的沙那样，那就是这个犹太人说的，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神是把地上的祝福给他们，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他是把天上的祝福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我们念几个名字，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重点不是重在这里，我们这次重点就是我们要问，对基督徒来讲，那么既然呢那块地是神应许美丽神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块地。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可能的话，也可以到那块地上去旅行。不过如果我们光去那块地像朝圣一样就毫无意思。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到那里去朝圣去，甚至于呢有的人到这个约旦河去要一点水回来，那么这个有的人就认为这个水有什么特别的果效，甚至有人喜欢在那里受浸。那么我们知道，在人的不知不觉，就是一规定是天主教徒，这不知不觉有一些朝圣的那个观念在。但事实上，我们要记得那块地是永远，永远是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的。不过呢，这一块地，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话，很明显，它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生活和道路是信心的生活，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你看见吗？荣耀的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也怎样向我们显现。然后呢，我们蒙召，我们就到了一块地。这块地呢，起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后来明白，原来那是一块应许美地。那现在我们问，那块应许美地对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地，那对我们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过，有人就猜想。到底这个迦南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读到约书亚记，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是过了约旦河就到迦南。那么我们普通说过约旦河，在很多的诗歌里面，这不是圣经里，在很多诗歌里面，你只要过约旦河，就表示呢，我 我们就表示我们到人生到了终点了。现在呢，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就到了天上，就到了天堂了。所以有一度呢，大家认为说这个迦南地呢，应该就是天堂说的。那么也讲得很通啊。那么神是正是我们应许的。所以什么时候呢？是那就是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就要往那块地区，那就是说，天上福乐、黄金街道等等这些来说的。不过呢，你如果在解经上，你会发现有一个困难。那个困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迦南地是代表天堂的话，那么你怎么来领会约书亚记呢？因为约书亚记明明告诉我们，在迦南地有许多的征战，那么天堂不可能有征战。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现在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迦南地，我们需要用两本书来，新约的两本书来解释。一本呢是以弗所书，还有一本是约书亚记。那这两本书你读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原来呢那个迦南美地呢，从以弗所书的角度来看，乃是举着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来说。仍旧是天堂，不过不是天上的天堂，那是地上的天堂。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那个天梯呢，是把天和地连接起来。那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天梯。所以呢，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你看见不只现在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做了我们的中保，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神，我们能与神和好。但另一面呢，从此又天和地连接起来了。现在你能觉得天是那么近，许多时候你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我记得这个全匪之乱的时候，那对于有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来讲，那简直是那一段日子是最难熬的日子。那个时候戴德森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在中国，还有呢他的媳妇也来中国。那么当他们经过那一段日子的时候，后来他的媳妇呢就写了一段的回忆。回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那四天大概有四天的情形，他说那四天呢可以说他们是过最难煎熬的日子。因为全匪之乱，我们知道随时随地他们会丧失他们的性命的。不过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但是虽然如此，在那四天呢，我们却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他说那个交通的亲密甜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我们分不出来呀，那四天到底我们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我想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基督徒有的时候可以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底下，就好像盖恩夫人一样，她曾经被放在监牢里，但他能告诉我们，他说我觉得这个监狱的每一块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学校长 Samuel Rutherford， 他事实上是民讲，如果讲到基础中间讲民权的最早是他，那么他也是这个 Andrew 大学的校长，那么但是他被误会了，后来被软禁那个 Aberdeen， 那么他从 Aberdeen 就是苏格兰的 Aberdeen 写信给大家的时候，那么他怎么写呢？他这个信封那个这个写信啊，他如果从哪里写寄至什么地方，他都是说从哪里写的，是从基督的行宫写出来，就是基督在阿伯丁的行宫写出来。那如果你读他的信的话，有人告诉我们，甚至他的敌人告诉我们说，除了圣经之外，恐怕很少找到一本书像 Samuel Rutherford 所写的那么书。他讲民权的东西已经被人忘记，他在学术上很多东西已经被人忘记，但是这几百大概有四百年之久，他这个 The Letters of Samuel Rutherford 到现在还流传的。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东西，里面实在非常叫你受感。虽然他被误会被软禁，但是他能够说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迦南在圣经里面是天堂不错，但是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死了到天堂去的那个天堂，不是指着天上的天堂，乃是指着地上的天堂，人间的天堂。所以有征战，就是因为经过了征战而得胜。你现在能够，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过的。所以呢， 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简单的来说，实在说来，基督呢就是那块。我们一蒙了得救以后，住在我们里面那位基督，实在说来就是用这块地来代表。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那就是执着。今天人间天堂一切，圣经呢是用这块地来写。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一次就是想用，一共是一共三十六堂，大概三十六堂的时间，我们试着呢要把整个圣经里面讲到迦南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怎么启示这个迦南，那么怎么从迦南告诉我们我们所蒙的恩典有多大。所以一面很明显的我们要谈圣经的历史，也谈到它的地理。不过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觉得在所有的课里面我最不喜欢就是地理，还有因为那个很枯燥。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地理，你就发现不同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如果稍微看过一点的话，你就发现它的点点滴滴都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有何等大，它能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整个成长的过程，属灵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里头。我们昨天说过，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那么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那么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就是生命的精华。我们今天常常讲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很抽象，但到底这个生命有多丰富，那么这个就是因圣经就用那块地来做一些的来做一个形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在这里的三堂呢，我们重点是要放在以色列最美的一块地，可以说是那块地是最清脆的，那就从加利利开始。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重点放在这一部分。不过今天我们在全部开始以前呢，我们必须对整个的迦南有一个概念，到底神所给以色列的那块地是怎样，然后为什么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如果你纯粹从民族主义或者从民族的观点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地和我们有什么相关，这个不过以色列那块地。但是因为我们说过，同样的一块地，一面对以色列是代表属地的祝福，对我们来讲是代表属天的祝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是所有地的荣耀。因此这个缘故，你不能光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它。如果你从民族的角、民族这个感情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觉得这块地离我们还远。但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都像亚伯拉罕，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是要进到那块地，我们要享受那块地所有的丰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块地应该是所有地的荣耀。那么圣灵总是借助全本的旧约再加上新约，把这块地呢能够形容给我。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形容这块地？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迦南地，你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如果到过迦南，到过以色列也好，或者没有到过，那么所有懂得圣经地理就告诉我，这个迦南地这块地也是很小的，恐怕在许多地里面是最小的。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小很小的州里面有一州叫做纽泽西州，是很小很小。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地呢，大概以色列那块地大概就是纽泽西那么大，那比台湾呢还要小。所以我们就知道，实在说来，从南到北就160英里，从东到西根本窄得很。那我们，你如果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如果从南带着粮食150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东到西，有的最宽也不过是50。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块很小很小的一块地。那为什么神拣选一个这么小的地来形容基督呢？测不透。我去过以色列，我也去过澳洲，我有一个感觉，在风景上来说，澳洲实在风景非常的美丽。 澳洲你有沙漠，澳洲也有森林，各种各样都有。但是呢，你游览澳洲有一个难，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可能能够找到一，你不可，意思就是说，当你啊、要当你旅行那个这个沙漠部分的时候，你的的确能觉得。就是你的确，你当你从那个沙漠横跨过去，你的确从这澳洲很重，这是澳洲的一部分的地。那么你进到它的森林，又是一部分的地，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不能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办法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像摩西一样。你记得后来摩西啊，他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进到迦南，结果没有想到他在击打磐石这件事情得罪神，神说罢了，你从此以后你就是不能进去。那么，但是呢，最后他一再的求神说好，那么这样我只让你呢到尼泊山去，就带他到尼泊山，然后他就站在尼泊山，他就发现整个迦南地就收在他。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为什么神给以色列迦南地是那么小呢？因为只有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你如果登尼泊山的话，你发现整个的迦南地能够在你的眼睛。但如果你要看整个的澳洲的话，恐怕你要在外太空才看得大概整个能收在你的眼睛，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这个摩西已经120岁，大概他没有白内障，如果有白内障，他们看也看不清。那我们有好几次去了，我想我不知道是第几次去尼泊山，我们登了尼泊山好几次，我到现在从来没有看见迦南地。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空气污染很厉害，而且我们每次去呢，总是天气不大好，那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的的确确，他们住在那里，他们旅游的人告诉我们，那么的确看见没有问题。不过现在可能不会看得太远，如果天气好，还是可以看到最北边的这个黑门山，那么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啊，那么但是呢，这个要完全看天气才可以。但是今天这个现在的污染在那里也是很严重的，所以现在不大容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世界上有一块地，你只要登尼泊山，整个的地就在你的眼底。但是问题我没有问，一块地在你的眼底有什么稀奇？稀奇是什么呢？稀奇是如果你访问澳洲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景色有沙漠、有丛林、有各种各样的，那是多元化。那就是说，你要知道以澳洲的丰富的话，你知道它那里有沙漠的景观，那里有森林的景观，然后有海洋的景观，它的黄金海岸那实在非常壮观。你今天到迈阿密去，或者你如果到这个什么里约啊，或者巴西啊，那些海岸是静态的，但是呢，只有黄金的海岸是动态的，给你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要看整个澳洲，澳洲是一个大的州，是一个大的一块陆地，它可以说所有各种各样的景观都在那里。那么你可以看到有多少的鸟类，有多少的蝴蝶。那么如果你要研究这个一个地的丰富的话，那么澳洲这块地呢，可以让你知道许许多多。但是我说过，你不可能登尼泊山看整个的澳洲，因为澳洲太大了。所以现在我们会明白为什么神给以色列那块地，而且是很小的一块地。那个地小的那个地步能够尽收你在你的眼里，如果你登尼泊山的话。但是稀奇在什么地方呢？稀奇就是说，这么小的一块弹丸之地，它里面所隐藏的丰富是你在澳洲通通能找到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小的一块地，你不期望它有很大的变化。你现在很如果很小，像我们台湾，你不期望有太多太多的变化，因为你根本很小嘛。气候你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化，其他你都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你如果到了以色列去，你会发现它都是两极的，很多地方都是对比的。很多地方呢，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变化不光是变化一点点，不是渐进的，而且呢，给你看见它好像是忽然掉下来的。
所以你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在这个弹丸之地最小最小的地方，你能看见它所有的千变万化。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全世界上找一块地。这块地呢，你会发现它几乎就是整个地球的小影，整个地球上所有气候的变化能浓缩在那块小地上，整个世界上所有的植物的千种百种几乎浓缩在那儿。所以这是非常叫我们吃惊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举出五方面来，那么从这五方面呢，你就能看见说，虽然这是小小的一块地方，好像神把这个整个世界的丰富啊，把整个生命所有的丰富呢，就浓缩在那么一块地方。那么现在如果你能像摩西啊，能登尼泊山的话，那么你就能够看见所有都在那里了，稀奇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呢，只有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地，这块地呢能给我们有这样的印象。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块地呢是在两个海洋的中间，一个当然是地中海，还有一个是印度洋。啊，我们知道它的西边呢是地中海，它的南边呢乃是印度洋，所以这是两个大海洋呢夹在中间的。那不止如此，它也是被三个大沙漠包围的。它的东边当然是叙利亚大沙漠，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实在说来，我想很简单，你如果对以色列有概念的话，你拿起你就五个指头，你拿你五个指头。那么以色列大概呢，大概从南到北可以分作五大区，这很容易分的。这个最这边当然是地中海，地中海最靠近地中海这个沿岸的这个平原，所以可以说是沿海的平原，这是从南到北这么一长条，这个很像这个什么，这个很像这个加拿大的省份，从南到北很像这样。然后过来呢，就是他们的中央山脉。那么你读圣经历史的时候，亚伯拉罕啊，还有这许多的故事都发生在中央山脉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那么加利利的什么一落下来什么，然后到了这个什么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再下来耶路撒冷，再下来呢像这个希伯伦，再下来呢然后还有其他的，你看这个别示巴等等都是在这条上下来。然后再过来的呢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就是通过死海啊一直加利利海一直上去。那最早不要忘记，最早根据地理学呢，根据地质学呢，我们知道是加利利海、死海跟下面的红海是一道水。但是呢，曾经一度呢，我们知道，那么这就是约旦河谷，所以这个是这一个长条。约旦河谷又是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呢是约旦河外的山脉。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的曾祖母就是路德，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么这个就是。所以你每次做这个约旦航空公司的时候，那么那些空中小姐很可能都是路德的后裔。那么然后呢，你再往这边来，那么这个就是沙漠，那这边就是沙漠。你看那个米甸人呢，带着骆驼啊什么的来侵略，都是从东边过来的，那个就是叙利亚沙漠。所以他们的东边呢是叙利亚沙漠。南边呢是阿拉伯沙漠，我们叫苏里阿拉伯那块沙漠，那就是阿拉伯沙漠。然后西南边呢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呢，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呢就夹在三个大沙漠还有两个大海洋的中间。所以有的人研究这个以色列地理，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仿佛啊就在海跟沙漠的争执中间，那个就是征战那个齿缝中间。生活着，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呢，就因着这个位置呢，叫以色列这块弹丸之地啊，能表现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要把神所示过要解释给我们，要让我们看见这个迦南美地是怎样是基督那车库的丰富，那就是借着这个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不止如此，大家还要记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 这个以色列呢是在三大洲的交界交口，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一个是亚洲，一个是欧洲，还有个非洲，就刚好是在这个中间，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着这个缘故呢，亚洲的特点、欧洲的特点、非洲的特点，你都能在这里找到。等一等，我们会发现，你就是光是在这个弹丸之地，你会发现，因为人来人往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而且我们知道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那事实上呢，这里有两条很重要的大道，就叫比方说有一条大道叫做什么呢？叫做沿海的道路，这个叫 Via Maris。这个 Via Maris 是从哪里通到哪里？是从埃及一直通到巴比伦的，通到今天中东的那条路。所以呢，从埃及沿着这个地中海北上，然后呢穿过哈米吉都顿战场。然后呢，再往北走就到了大马士革。那这条路呢，就是很重要的条路。那这条路，所有埃及从非洲到亚洲，甚至到欧洲，那个都是经过那条路。那还有一条路叫王的大道，那就是在约旦河外，就是今天的约旦。那么从苏迪阿拉伯一直往北走，最后也是通到大马士革。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和三个大洲连在一起，一个是非洲，一个是亚洲，一个是欧洲，所以它所在的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在这里顺便的提一下，就是有很多人读圣经，包括胡适先生在内。他觉得为什么这个圣旧约的圣经那么残忍？到时候以约书亚一进到这个埃及，进了以色列地以后，然后呢，比方说把一个城拿下来，到就是把不管怎样，他一定把当里面的人杀得片甲不留，包括妇女跟婴孩在里面。那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旧约的神呢不是新约的神。因为新约的神应该是慈爱的神，怎么可能今天有这样的事发生？那么现在的考古学，我想很清楚。原来呢，所谓的艾滋病，实在说呢，不是二十世纪，在圣经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那么考古所留下的证据给我们看见，今天色情泛滥了，那么这一类的病，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有。所以可以这样说，人类呢曾经有一度是到了绝种的边缘。那么，而且这个病呢，这个类似艾滋病这样的病呢，刚刚好是怎么样的？刚刚好就在这个区域。那么，因为这个区域是枢纽，所以呢，就如果人类有这个病的话，就从这里可以带到非洲，也可以带到亚洲，同时也可以带到欧洲。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人类就。到了的时候就完全绝种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神爱，为了要挽回那个局面，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人就做了审判的工作。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可以，不是因为你们的意境去，不是，因为他们的罪。